中信月刊2016年6月第55卷第6期总编号650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唐小萌制作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示弱人士走过艰苦的求学岁月。作者金继宇。幼时见闻，我生于南京，幼年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包括8年抗战与4年内战。战争爆发后，我随父母搬到武汉，后迁往当时的陪都重庆。虽然住在郊区山下，较能避开日本飞机轰炸，但常能听到凄厉的警报声和低沉却自远而近的轰炸机声，以及炸弹在空中降下的尖锐声，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我们所处的拥挤的防空洞上，爆炸产生的风力，使得站离洞口不远的人们几乎站立不住，所幸山洞坚固，未被炸垮。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和逃难，我们常常搬家，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定居于江西南昌，才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安心读书。但不久，国共内战从北方开始加速南下。1949年，我们又需搬迁，父亲获得一节火车车厢，可供全家大小和亲友逃难广州。但半途因为哥哥患病，我们不得不下车寻医。可是等到哥哥病愈，父亲再没法找到列车把我们带往广州。多日后，全家才搭上一列西行火车前往广西柳州。火车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还有人坐在车厢顶上，车厢下面也有人用绳子绑在木板上睡卧。某日途经湖南株洲时，偶然探头向外望，见一人横卧铁轨旁呻吟求救，仔细一看，原来两腿已被缓行而过的列车碾断，当时似乎也无人帮助，人人急于逃难，自顾不暇。目睹这种悲惨景象，加上无法继续读书，我常思想人活着到底有何意义？死后到哪里去？我因逃难停学了一年，深感求学机会的可贵，积极找人补习。不久发现同行诸人中有一人刚从大学土木系毕业，于是虚心向学，在他指教下补习数学。数月后，我们终于安抵重庆，年底逃到成都。行李大都在路上卖光或扔光。后来，父亲设法弄到全家飞往海南岛的军用机票，当时一票难求，有人用金条也买不到票。登机之日的黎明，在黑暗中，当我扛着一小箱行李走向机坪时，突闻卫兵大声吆喝，我一时不知所措，忘记如何回答。幸好 哥哥在后面及时回应，才得顺利登机。事后哥哥责备我说，卫兵问你口令时为何不答，他已扣上扳机准备开枪了，可见当时情况的紧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搭乘飞机，十分兴奋但又很害怕，因为是在逃难。一直到降落海口机场时才稍觉安心。下机后搭乘一辆军用卡车连夜开往榆林港，现三亚市内，搭上一艘军舰开往台湾高雄，然后乘火车到台北寄居于友人处。到了台湾，我们几乎是最后逃出的一批。父亲找不到工作，只得到一个挂名的闲职，有微薄的薪水可供养一家八口，不久后九口，并在房价较低的台中买了一栋一房一厅的日式小屋，大家挤在一起节俭度日。我则庆幸考进台中一中，进入专为新从大陆到来之学生所开的夜间部读高一。读完一个学期后，又考上台北的师大附中，就读两年。毕业后，于1952年考上台大电机系。初闻福音。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是在1953年的暑假。那时刚读完台大电机一年级，回到台中家里度假。哥哥的好友赵大哥来到我家，谈起宇宙中的真神，以及他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当时我觉得难以置信，与他激辩。他见无法说服，便告诉我不久后有几场布道会，希望我能参加。我因好奇且有空闲，便按时前往。传道人的信息虽然不能使我心悦诚服，却引发了我继续探索的兴趣，因为所讲的都是有关人生的重大问题，诸如人的本性、人生的意义、人的起源及人的归宿。我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但在学校的课程中却没有机会涉及。寻求真理。初闻福音后的四年中，我有空就时常到不同教会去听道，而且开始阅读圣经及一些基督教书刊，同时我也试图了解其他宗教。有三本小书对我帮助很大。到底有没有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圣经是神默示的吗？我渐渐了解福音基要的道理，但对其真实性仍不确定，特别是人人有罪需要被拯救这方面。我从小在家被认为是好孩子，在学校也被认为是好学生，因此不觉得自己有罪。后来读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23，才明白上帝有他完美超越的标准。如耶稣所说的，凡看见妇人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28-44。我重新审查自己，发现心中的确有许多罪的成分，诸如自私、贪婪、 妒忌与情欲，也想起一些过错，如买短程车票坐长途，穿上军装去看军人免费电影等。我体会到，按上帝的标准，我是有罪的。但我仍然不服，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34。我虽曾犯过罪，但那是在我不知道这些是罪的时候才做的。我不信我是罪的奴仆。我向这话挑战，企图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无论大罪小罪，在行为上或思想上，我要证明圣经的话是错的。但过不久就发现，无论我多么努力，一不小心就会犯罪。比人好时会骄傲，比人差时会妒忌，受欺负时难免怀恨，看到某些东西时会有贪念。真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我不得不承认耶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不仅犯了罪，而且不能不犯，是罪的奴仆，因此需要他来拯救，使我得着自由。在体会到圣经的真实性与自己需要被拯救时，我开始向上帝祷告，认罪，求赦免，但总感觉不到有赦罪后的平安。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深水中将要下沉，突然看见空中有一个穿白袍的人，于是我呼求，主啊，救我。那人一伸手，便把我立即拉出水面。醒来后觉得这梦怪异，但我还是不能决志信主。后来有人劝我，应该相信上帝的话，而不是信自己的感觉，我才立定心志，公开接受耶稣基督。1957年，台大毕业后第二年，我在新竹空军基地做预备军官。有天晚上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应讲员的呼召，我毅然从后座走到台前，公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会后走回宿舍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因未带雨伞而全身湿透。回房擦干换衣后，倒头便睡。醒时我以为只睡了几秒钟，看见室内阳光普照，才知道睡了一整夜。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过，而且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平安与喜乐。所见一切似乎都极新鲜美好。此后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都起了变化。意外留学。在台大时，从未想到将有一天能赴美留学。因无财力，没想到留学的机会突然临到。赵大哥先去美国找到了工作，他把借来的保证金转借给我哥哥。但哥哥在飞虎队陈纳德将军新设的航空公司找到一份薪酬很好的工作，想暂留台湾帮助家人，于是叫我先行。我便寻找美国大学的资料，并开始申请。所需要的推荐信，电机系的朱教授答应帮忙，他给了我一份手稿，由哥哥帮忙打字。谁知哥哥打好以后，连朱教授的名字也代签了。我拿到这信后，很感尴尬，不知如何处理。 寄出去吗？签名不是真的。不寄出吗？又不好请哥哥重打，而且也不知道另外还有谁有打字机可以帮忙。挣扎一阵之后，心想内容没变，就把信寄去杜克大学。但一寄出就立即感觉不对，心里失去平安，数日之久不知如何处理，想把这事合理化，但无论多么努力，内心总是不安，最后只好去找朱教授向他据实报告。他听后不悦，但说既然如此就算了吧。他见我仍犹豫，临别时还嘱咐，你可别再做什么咯，不要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得到朱教授的认可后，我感到可以放心了，但是等一会儿心里又没有平安。与一位朋友谈起，他劝我不用为这事操心，可我心里仍不平安。于是给杜克大学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信上的签名不是真的。信寄出后，心里才感到坦然。数周后，接获杜克的回信，要我去请朱教授另写一信。一方面我很高兴，没有失去这个机会，另一方面我又陷于两难之中，因为朱教授要我别再做什么，而我却做了，又不能请另一位教授写信，因为杜克指定要朱教授写。又经过一番挣扎后，我硬着头皮再找朱教授，他听后虽表不悦，但还是给了我另一份手稿。于是我再请人打字与请他签名后寄给杜克，完成申请手续。数月后，1958年春天，申请的几间大学都有回信，但因我成绩平平，只有包括杜克在内的少数学校给了我入学许可，杜克还另给了我600美元的研究助理奖学金，因此我选择了杜克。向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时又碰到问题，因填表时需填一个在美国的担保人，我填上唯一所认识的赵大哥，却不知领事馆去查问这笔保证金，发现曾被赵大哥用过，因此怀疑有弊而迟迟不发签证。这事不仅使我大惊，也吓到热心助人的赵大哥及那位借钱给他的朋友。眼见开学之日渐渐逼近，领事馆却纹风不动，令我十分焦急，只好祷告等候及练习英语绘画。经过漫长的等候，终于获得签证，但附带规定，保证金不得一次取出，需要分期。于是我欢喜地准备起行，哥哥则帮忙筹借旅费。因时间紧迫，不能省钱坐船，而要搭飞机，但所乘的旧螺旋桨飞机从台北起飞不久就发生故障，额外在琉球停了一夜。我因初次出国很兴奋，趁机观光，次日续飞，停经关岛、夏威夷，抵达加州，即转乘灰狗长途巴士，三天四夜赶往在北卡州的杜克大学，身上仅剩100多美金。经过长途跋涉，无法安睡，到杜克时已疲惫不堪。作为指导教授，也是电机系主任的 Vale 教授见此情况，便安排我先到一位同学的公寓中休息一晚。第二天去见他时，他说决定把我的研究助理奖学金 提高到每月1000美元，并说我只需选修一半课程，另外一半则做研究，以后可做论文内容，因此学费只需缴交一半就好。所选课程之一是他任教的，我到时已错过第一堂课，他还为我一人重新开始，而且说话速度减慢。同学们与其他教职人员对我都很友善。有一天他邀我一起午餐，透露学校给我奖学金是因为院长听到我的申请个案并介绍信那件狼狈的事，便说这个学生值得支持。此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当初我承认错误，只为保持良心清洁，没计较后果，然而却意外地因此蒙福。成绩虽然平平，却得以进入美国南部最好的大学，而且得到丰足的奖学金，不必像许多华人同学要暑期外出打工。不过为了还债，我还是找了些零工，如看孩子、为数学教授改卷子等。暑期中 Vale 教授还为我安排了一份报酬不薄而且轻松的工作。这个经历使我体会到圣经话语的真实性，包括上帝所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8至9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至6节。超然经历。在杜克大学的2年中，我努力学习，注意成绩，因想转入更好的研究所去攻读博士学位。我修完硕士课程，成绩出众，却因英文写作较慢，未能及时把论文交出，但有好的推荐信，可以申请到3个电机系的入学许可与奖学金，即斯坦福、伯克莱及普林斯顿。我因久闻爱因斯坦曾在普林斯顿住过，又有意转读物理，便选择普大。在普大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一门为物理系大四学生开的理论力学，因物理基础太差，读得十分吃力，而同班同学似乎个个都很优秀，我有许多习题都不会解，期中考试成绩很差，感到很紧张，害怕失败会导致退学。于是开始把时间集中在这门课上。奇怪的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就是不能领会其中的内容，而大考日期却一天天逼近。我开始迫切祷告，这是我忽略已久的，但不见改善，直到考前一天的中午才豁然开朗。我一面祷告感谢主，一面拿起教科书来从头细读重点并思想，很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很快就一一领悟，无需细读解释。晚餐我是在一位老太太家包伙的，同桌的10来个人中，忽有一个说他有我所读着教科书的习题解答，饭后我就向他借回家阅读，很快学到许多问题的解法，当夜还稍睡了一下。次日早晨继续祷告读书，效率奇高， 到下午大考时，所有的问题都答出来了，成绩是一减。那时大学考试成绩分七等，一是最高的。我不由自主地感谢上帝，那是一次神迹，以后却没有这么顺利。唯其如此，更让我知道绝不是靠我的聪明。化祸为福，我在普大第二个学期忙得不可开交，不仅需选必修科目与做助教，还要写完杜克的硕士论文并回去答辩，无法顾及普大的资格考试。有一门课我未能把教授平常所发的习题做好，多次被严厉警告，令我很感畏惧，但也无能为力。后来虽获低分通过，但未能通过资格考试，而且不得重考，因此前所畏惧被迫退学的事突然发生了。我必须很快找到其他学校就读，才能合法留在美国。于是马上写信给斯坦福和伯克莱，问是否还可入学。回信问到我为何离开普大，我据实以告，结果这两所学校也不再接纳。在此紧急关头，幸得同学提示和指导教授 Warfield 的推荐，我被康奈尔大学录取，随 Webb 教授学习。成立家庭，我在 Webb 教授指导下做博士生的四年 ,1961 至1965年，过得忙碌并有成果，每周都参加中国同学的查经聚会，参与服饰，帮忙新生，在那里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碧霞。婚后我们有两份奖学金，却仍节俭度日，因我还需寄钱回家帮助在台湾的家人。我们几乎没有买任何家具，也没有银行账户与保险，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无忧无虑。从碧霞怀孕时我们开始储蓄，到分娩时存了$350，若要剖腹需$1000。感谢上帝，碧霞顺利生产，我们的储蓄刚好够用。女儿的到来带给我们很大快乐。当时赵大哥的母亲住在我家，正好帮忙我们照顾孩子，使我们的学业不受影响。树桩就业，我的论文是研究破碎力学的问题。地震乃是一个大规模的破碎现象，由于加州理工学院地震研究颇负盛名，毕业后我就到了那里做博士后研究，这样开始了地球物理学者的生涯。回到你的源头。作者杨景昭。有人说人生路像河水，从源头一直流入大海。人就是一滴水，当水向下流，有时会流进一个宁静的河面，上有蓝天白云，加上徐徐微风，犹如仙境一般。偶然有小石或大石阻挡前路，不过亦可能遇上激流如瀑布般冲下，似乎表面平静，但河底亦会有大大小小的暗漩涡将水滴往下拖。当然如果天有不测之风云，河水便波涛汹涌。如果踏出源头，前景如何？一滴水不会知道。 但我们都知道，结局是枯干被蒸发了。生存的智慧。圣经说，上帝爱世人。那么，在人生的路上，上帝会否参与呢？首先，是上帝创造了天地。天地之间有广阔的陆地及浩瀚的大海，其间存在着几百万种活物，当中包括了人。那么这些活物几千年来倚靠什么生活呢？上帝供应了空气、水和食物，同时给各种生命都有求生的意志和力量。蚂蚁的生命十分脆弱，只要轻轻一捏，便一命呜呼。苏美玲博士的书《圣经与生物学》第二册，里面提及蚂蚁的智慧。蚂蚁群居而活，从最寒冷的北方到最炎热的沙漠，都能见到它们的足迹。成长后的蚂蚁，不用上课便能担任日常一切工作，觅食、筑巢、喂养幼虫、服侍蚁后、守卫居所等。他们会调节巢穴湿度，分配粮食，供应食水，甚至畜牧栽种。在粮食短缺时，他们会同甘共苦。蚁后只有一个职责，就是产卵。如果将一个巢穴的蚂蚁视为一个王国，那便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苏美玲说，他们那完整的社会结构、妥善的福利制度和忘我的合作精神，可能在很多方面比人的社会更完美。他们的智慧是上帝所赐的，并不是进化而来的。温伟耀博士在《是否真有神的存在》一书中提到一株瓶子草，它的叶子就像一个小瓶子，内壁是非常光滑的蜡质，而且布满了倒生的绒毛。瓶子的底部有一些很香甜的蜜汁，瓶子的开口部署了向内弯曲的倒刺，只要小昆虫受到蜜汁香甜的吸引，停在瓶口就会失足滑落进去。猎物滑到底部之后就无法再爬出去，因为瓶壁非常光滑，再加上倒生的绒毛，小昆虫便成为瓶子草的养分。他说，生物似乎隐含着智慧，令自己生存下去。达尔文主义者可以描述这些适应的过程，但是不能够解释生物为何可以懂得如此的智慧。天地间的活物多得无数，奇妙的是，它们都各自有其独特的生存意志和方式。那么，人在这方面与其他活物又有何不同呢？谈到智慧，没有人不承认，人的确超越其他的生物。就上文所说的蚂蚁为例，它的脑子有100万个神经细胞，而人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10^11次方。加上每个细胞有1万到5万个连结，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这网络以飞快的速度运算，比世上 最快的电脑，每秒做10^10的运算，快1亿倍。生存的意志。至于生存意志，相信大家都认同。无论一个人智慧多高，如果失去了生存意志，便无法存活。而且生存意志能引发更多更强的生存力量。在生活中，我们不时看到类似的新闻，人残心不残，人生可再生，骨痛女生忍痛寻梦，鸡尾生善用余生求学。2014年香港十大再生勇士，年龄从12岁到53岁，分别战胜了癌病、大脑麻痹、脊椎神经受损、系统性红斑狼疮。他们都是以强大的意志战胜了生理上以至心理上莫大的痛楚。朋友，你是否正遇到挫折？是否感到有点像透不过气来？是否心里有点隐忧，觉得前路迷茫？不要忘记，你是上帝所造的，他造你是万物之灵。你现在要做的是放下自己的执着，回到创造你的上帝那里，回到你的源头，让上帝领你走前面的路。不要忘记，你不是孤身走你的人生路，你身旁有很多关心你的人。更重要的是，上帝爱你，他是你的源头。推动科学革命的哥白尼，作者周铁楼。尼古拉·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年至1543年是波兰数学家、天文学家、医生和传教士。他最著名且为人所熟悉的是他提倡了日心说，打破当时统治整个天文学界长达1000多年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心说。地心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八大行星绕着太阳公转。但是在哥白尼时代，人人都凭着双眼所见和自己的感觉，把地球看成是宇宙的中心，认为太阳、月亮和所有星辰都围绕着地球运转。地心说的概念始于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那时没有足够强力的望远镜，无法看到天象。到了西元20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托勒密更将地心说写成一本系统的书，名为《天文学》。自此，地心说变成了科学权威。后来，中世纪被天主教接纳，当时的教会权力很大，地心说便摇身一变成了不能被挑战的真理。按托勒密的说法，每颗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做圆周运动，这个圆周称为本轮，而本轮的圆心又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这个圆周称为均轮。只是随着天文观测的发展，天文学家逐渐发现用托勒密的地心说不能解释很多天文现象。但是他们仍不怀疑，只把托勒密的地心说修订成一套 非常复杂的系统，勉强解释所观测得的行星运动和日食、月食等天象。绅士和教育，哥白尼生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他的父亲是法官，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母亲是商人的女儿，家境富裕。哥白尼在家中排行第四，可惜到了十岁左右，哥白尼的父母相继因病离世，四个孩子由舅父卢卡斯收养。卢卡斯是学者，也是主教，非常关心哥白尼的教育。那时的孩子出路不多，做传教士或者军人就很有出息了。哥白尼受舅父影响，选择做传教士。18岁进入波兰的一流大学，在由教会办的科瑞克大学里学习神学。他在那里遇到两位杰出的老师，著名诗人卡里马赫和数学天文学教授沃伊切赫，他们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人文主义者。他在老师的熏陶下，不但眼界大开，学习了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而且更学会了用怀疑主义的精神去探索未知的学问，进而用实证的精神挑战传统权威。三年后，哥白尼回到故乡，当时任大主教的瓦琴洛德派他去意大利学教会法规。1501年，他从意大利回国，正式担任神职，并行医救世，又处理教区行政事务等。哥白尼的医术在当时算是比较高超的，他有高尚的医德，对于教区的穷人找他看病，他从不推辞，不但不收诊金，还送药给他们。当地的穷人都称他为神医。1512年，哥白尼的舅父去世后，新主教上任。哥白尼被派管理一座在波兰弗隆堡山丘上的小教堂。从1512到1529年十多年间，哥白尼利用晚间的时间，用自己制作的日晷和器材进行大量的观察，记录行星运行和日食、月食等资料。掌握了这些资料以后，哥白尼更确信托勒密的地心说是错误的。在这段期间，哥白尼先提出一篇关于天体运动假设的论文，后人称为浅说、日心说。哥白尼起初对地心说产生怀疑的原因，是他不能解释很多天文现象。哥白尼认为，要应用当时天文学家那一套复杂的系统来解释，不但勉强，而且不能自圆其说。他遍观上帝所创造的万事万物，每一样都极其简单、精妙、美观、自然。他认为全能的造物主所造的天地，绝对不需要如此复杂和繁琐的解释。出于对上帝的这种信念，哥白尼仔细地分析了托勒密体系中的行星运动，发现以太阳为中心的体系可以消除地心说体系中不必要的复杂性，而且以太阳为中心，对天文的计算便简单的多了。于是，哥白尼极为超前地提出了日心说， 即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月球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地球和其他五大行星都绕着太阳做同心圆周运动，同时地球还在自转。1543年，哥白尼临终前发表了《天体运行论》，这本书是现代天文学的起步点，开启了日心说的革命，对推动科学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哥白尼的宗教信仰。哥白尼一生虔诚信基督，他认为上帝是大能的，他相信上帝必用最高效的方法创造物质运动规律，他想认识上帝的规律，故苦苦寻求真理，观察天文现象，由是发现以太阳为中心的科学事实。哥白尼对上帝的信仰有多深呢？他在其著作《天体运行论》的导言中说，假如真有一种科学，使人类灵魂更高贵，脱离世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若见到上帝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时，必要感觉到一种力量，催迫自己趋向于有规律的生活，履行各种道德，能从万物中认出造物主，确是真善之源。电磁学之父法拉第总结他自己的一生时说，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上帝，哥白尼是用天文学来侍奉上帝。哥白尼逝于1543年，享年70岁。死前，他以祷告的心为自己写了以下的墓志铭。我不求你，耶稣基督，赐我圣保罗的恩赐，唯求你以你的仁慈赦免我，向你赦免圣彼得和与你同定十字架在你右边的强盗一样。我越研究科学，越信有上帝。爱因斯坦。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4th, 1997, Article by Jim Holt, Science Resurrects God. 科学的发现也是宗教的发现，科学和宗教没有矛盾，我们对世界的每一个发现都增加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Joseph H. Thayer, Jr.199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失败是能解开的结。作者钱志群。人活在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特别是一些有目标有理想的努力，如高考、求职、找对象、教养儿女等方面，事与愿违便是我们所称为的失败。面对失败，我们会悲观、失望、忧愁，似乎有一个黑色的大幕罩住了我们的人生。有些人甚至想不开而自尽。失败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解得开的结？有，这个结，一个是心结，另一个是死结。就心结来说，大致有三种情形。第一种，失败是一种放弃。有了目标，如果不怕崎岖路远， 反复跌跤也不放弃，就可能成功。最了不起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他生下来就一无所有，终其一生都在面对挫败。八次竞选，八次落败，两次经商失败，甚至还精神崩溃过一次。然而，面对这些，他都没有放弃，最终当上美国总统。虽然在连任时被刺杀，但是仍然不影响他以一个伟大的成功者垂留青史。某所大学邀请一位老教授做毕业演讲。老教授走向讲台时，不小心跌了一跤。顿时全场学生哄堂大笑。一旁的校长和老师们都为此尴尬。但是那位教授却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整整衣服，然后站到讲台前，坦然地说：人生就是这样，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一段开场白深深感动了听众，顿时掌声如雷。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将军在前线领兵作战，总吃败仗。向上司报告军情时，他写下一句“屡战屡败”，心中非常难过，也担忧受罚。正此时，他的一位军师看了报告，对他说：请你不要烦恼，只要将屡战屡败四个字改一改就没事了。怎么改呢？军师拿起笔来，改为屡败屡战，意思是从不灰心。报告呈上后，不久接到消息，不是处罚他，而是认为他很勇敢，且将他升职。第二种，失败是一种固执。有的时候，坚持未必是成功。有一个美国母亲，希望儿子将来学医。可是儿子从初中开始，理科成绩总不理想。母亲用请家教等方法，鼓励和帮助儿子。收效甚微。后来他参加了一个爱与逻辑家长学习班，老师问他儿子对什么有兴趣，他说他特别喜欢小鱼。老师就说，知道他的兴趣，就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好了。后来他就允许儿子参加很多这方面的活动，买不少这方面的书。若干年后，他儿子在大学商业系期间就开始做起观赏鱼的生意。大学毕业后，生意还做到了国外，公司雇佣了几十人。第三种，失败是一种成功。达到了个人的目标，就一定是成功吗？不是，有一种失败，恰恰就是成功。有些人心理上偏偏承受不了成功带来的变化。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对于获奖后的荣誉和涌来的慕名者，心里十分厌恶，并最终忧郁自杀身亡。因各种原因厌世的名人不胜枚举，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黑塞， 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中国早期著名演员阮玲玉，台湾著名作家三毛，香港著名影星张国荣，中国著名诗人顾城等等。一死是不是了之？是不是逃避了人生的失败？不是，反而是最大的失败，是失败的死结。之所以是死结，一是人人都无法逃脱，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传道书八章八节。二是死后要受上帝的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怎么会有死和审判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无人无罪。对创造万有和供养我们阳光雨水的上帝忘恩负义，矢口否认就是罪。骄傲、自私、仇恨、嫉妒、欺骗、谎言、淫念、冒犯圣洁的上帝，人与人相互得罪、伤害都是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人类因犯罪而陷于失败中，这个死结上帝愿意帮我们解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并且升天为我们预备居所，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朋友，只要你勇于认罪，向上帝承认你的失败，求主赦免，求主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上帝就会把我们的失败变为永远的成功。小君信箱，戒掉负面的思想。小君您好，我是一个思想负面，心中经常咒骂别人的人，但又很害怕别人知道，不知应该如何做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可以指教一下吗？谢谢。宋荣。亲爱的宋荣，很高兴读到来信。虽然你说因为思想负面和心中经常咒骂人而害怕人知道，但我却看到你有羞耻之心。你询问改善的方法，是因为你有是非和向善的心。按孟子的说法，你是一个人，有良知，有人性，有别于禽兽。你希望能善良一点，做人正面一点，对吗？认识自己。那你为什么常咒骂人呢？是因为觉得他们伤害了你，惹你讨厌吗？亦或你脾气特坏，动辄生气？为什么会这样？那些咒骂的话，那些词汇，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不是小时常听到父母亲或长辈们咒骂人？是不是他们的人生观都偏向负面，没有忍耐，以致你 不知不觉采用了他们的言语，模仿他们的行事为人。还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因经历过接二连三的打击，对人生很感失望、痛苦、无奈，不知道可以信靠上帝，不知道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所以人生观就变灰暗了。无论什么原因，过去的经历都会像软件一样进入了我们的记忆系统，形成我们今天性格、语言的特质，影响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和抉择，并且也左右了我们的成败得失。你需要帮助。好消息却是，过去的经历只是软件而已，是可以删除和替换的。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无论你的原生家庭和过去的经历对你的影响多深多痛，主耶稣都能医治。你心里的愤怒怨恨，主耶稣能化解。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他甚至会帮助我们效法耶稣，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参罗马书8:28-29，彼得后书1:4。关键是你必须悔改认罪，求耶稣基督救你、改变你、赐你新生命，做你的主人、牧者，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因在我们人里面没有良善，不少人立志为善，希望自己变得良善一点、完美一点，可是所行所言连我们自己也常不很满意。我们知道待人要有爱心，要饶恕人，可是活得依旧自私，依旧会因小事怀恨。我们需要上帝超然的力量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需要上帝赐新生命。亲近上帝。说到良善，我想起耶稣的一句话，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马可福音10:18。要变得良善，再没有比亲近上帝更有效用。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常和什么人来往，多看多听什么节目、书本、文章，你就成了怎样的人。多亲近慈爱圣洁的主，我们就能沾染到一份慈爱和圣洁。多亲近宽容的主，我们至少能看到忍耐宽容的榜样。就好像门徒彼得问主耶稣，饶恕弟兄7次够了吗？主耶稣答，不是7次，是70个7次。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3-48。常亲近上帝，我们会受到很好的教导 和感染，不但人生和价值观会改变，连性格、语言也会改变。天天读圣经。其次是要天天读圣经。圣经不只教我们怎样做人处事，还教我们怎么管理自己的思想感情，怎样说话，并怎样与人相处等。我举两个例子，哥罗西书三章12-17节，你们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18节，不可以恶报恶，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如果照着去行，持之以恒，就不会心里骂人。所以要多读圣经，像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一样，以圣经上赞美、感恩、祝福的话取代自己原有的咒骂。我建议你除了读圣经外，还要争取多听圣经，如在跑步、坐公车时，让上帝的道充满你的脑子，每天背诵赞美上帝的诗篇或感恩祝福的话，能使你在这方面的词汇渐渐丰富起来。不要灰心，如果都做全了，仍不免有负面思想和咒骂人的话呢？不要灰心，反当视之为理所当然。试想，所有花式溜冰的金牌得主都曾经摔倒过无数次，甚至跌到淤伤骨折，但是他们都爬起来不放弃。他们知道要掌握溜冰技术，跌倒是必须付的代价。即使技艺练到炉火纯青，拿了金牌，以后在重要比赛之时，仍有摔跌的可能。可是他们就是不灰心，不放弃，这也是我们做人应有的态度，对吗？期望练习了几回就永不跌倒，那是错误思想。就连 Stephen Curry 那么有天分的篮球员，近两年成绩最亮丽的三分球射手，2015年度最有价值的球员，又经过多少年的艰苦练习，每天练习多少个钟点，初赛之时如果入球率达到50%，也就算是手风相当顺了。人生不就是如此吗？所以不要期望永不失球，我们要追求减少失败，那就算是成功了。最后，鼓励你去教会参加查经班，与靠主喜乐、凡事谢恩的基督徒来往，向他们学习，要谦卑学习，把心里对人批评不满的话通通扔掉，天天认罪，求主拯救，求主洁净。假以时日，你必看见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祝靠主得胜。 小君，我要感谢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他赐给我打篮球的天分，更赐给我一个每时每刻支持我的家庭。我是他的仆人，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信仰对我职篮的生涯和为人是多么重要，所以我是蒙福的，我为今日的光景感恩。 Stephen Curry 2014-2015 MVP Acceptance Speech。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种番茄收玉米，作者方华。某部好莱坞电影有如下片段。有一名少年人被父母送到德州的两位舅公那里过暑假，他好不容易说服两位脾气古怪的老人家不要攻击上门的推销员，至少也该听听对方想卖些什么。结果两位舅公开始向推销员买东西，其中他们买来的一样东西是种子。他们打算在园子里种蔬菜供食用。他们翻了土，把种子撒在一齐齐的土壤里，然后在每一齐田地手端竖起一根棍子，棍子上绑上种子的盒子，有番茄、豆子、胡萝卜、南瓜、白菜。植物开始长大，少年人不禁提出疑问，他们种植的真的是这些东西吗？为什么植物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他们比对盒上的图片，发现每一期田地种的都是最后一个盒子显示的植物，玉米。这时，一位舅公才说，难怪播种的时候，那些种子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推销员卖给他们的是装在不同盒子内的玉米种子，结果，他们期待的收获大餐变成了玉米大餐。想起这个片段，是因为一位朋友刚刚告诉我，他最近种的红菜头个子老是长不大。他收割了部分，发现它们不是红菜头，而是红色外皮、味道像萝卜的东西。我哈哈大笑，告诉他这是红皮萝卜。外形圆圆的，倒有点像红菜头。只是叶子不一样啊，你没有看到吗？他说，我是看到叶子有点不同，但我一直以为自己播的是红菜头的种子。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种玉米 不能收南瓜，你把玉米装入南瓜种子的核中，它不会因此变成南瓜，只能长出玉米来。任何有生物知识或种植过花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在人生的其他层面，道理也是一样的。圣经说，人种什么就收什么，正是指向人的内心与行为及其后果的关系。你播下美善，就会收割人间的美善，行恶的人收割的是恶果。然而在生物层面没有人反对的事实，在生活层面却有很多人不相信。他们反而相信包装比实质更重要，相信谎话讲一百遍就会变成事实，相信行恶可以逍遥法外。他们认为讲公平公正，讲道理，讲感受，都是过气的弱者的行为。世界充满恶人才是胜利者的论调。如果胜利指的是拥有掠夺得来的东西，那么恶人的确是胜利者。只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许大家就有不一样的看法。当死亡临近，一切的拥有，一切的掠夺，都变得毫无意义。人要面对生命有没有归宿的问题，他要面对如果上帝存在，他的终极将会如何。人种的是什么，有时候不能在相对短暂的地上旅程中看到完整结果，但永恒却必给予肯定的答案。生日怎么过？作者白衣。你希望生日怎么过？收生日礼物，吃生日大餐，出国旅游，接到梦寐以求的好消息。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快要过15岁生日，他爸问，你希望怎样过生日？他答，我希望去流浪者之家派餐，做一天义工。哇，了不起，用服务的方式来庆祝生日，一定是他爸妈平日教导有方。反观我们这些成年人，自我形象是不错的，总觉得自己不像后现代青少年那样自我中心。可是到了生日那天，仍不免觉得自己是主角儿，希望有人为我们做一点什么，或送我们什么礼物。这个小姑娘居然想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获得，而在于付出。不在于被人服侍，为自己缔造快乐，而在于服侍他人，使别人蒙福。这不正是耶稣基督的人生吗？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章28节。反思人的一生，从婴孩到垂暮，从求学到赚钱，从购物到置业，从找对象到生孩子，直到安享晚年，哪一件事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千禧世代青少年不过是表现得更极致而已。抛弃自我中心，需从我们开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脚踪，善用余生去服侍人吧。这部分表示由唐小萌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6月第55卷第6期，总编号 650播放完毕，愿神祝福您。